欢迎来到《浩角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庄思珍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角月报》2023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加拿大楼价暴跌后开始回升》，撰文的是袁国雄。加拿大楼价自从新冠疫情之后，其实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跌。根据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CREA 公布全国不同大小城市的楼价指数显示，从2019年底到2022年2月的顶峰，整体加拿大二手楼楼价暴升了 61%。对比过去40年每年平均升幅只不过是 6% 左右，实在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。不同城市的表现亦都非常参差，有些城市升幅超过一倍，有些城市只是微升了 20%。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印象，就是移民越多的城市楼市升幅一般都比较厉害，偏偏今次是例外。大多伦多楼市在疫情之后升了 68%， 略高于全国平均数，在全国44个城镇中排行28位。大温哥华区只是升了 39%， 排行37。由此可见，疫情之后所爆发的声浪和移民的多寡似乎关系不大。有不同的研究指出，疫情改变了一些家庭对于居住条件的要求，特别是因为不少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做事，住屋地点距离公司有几远已经不再是主要考虑的因素，导致很多人宁愿选择搬离大城市，移居到邻近比较偏远的小镇居住，用同一个价钱就可以买到更大、更舒适的居住环境。疫情之后，最意想不到的经济后遗症就是物价上涨，因为要压抑通胀。加拿大中央银行在2022年3月开始一年八次加息，共400个点子。如此猛烈的加息自然对经济，特别是高昂的楼价造成打击。楼价亦都由2022年3月开始出现调整，由最高位到今年1月，整体加拿大楼价下跌了 18%。虽然表面看上来并不算严重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而言，已经是过去40年来最大的跌幅。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90年代楼市大跌的朋友，可能会觉得这一次跌市并没有当年那么严重。其实这个是一种错觉。如果以整个加拿大计算，九十年代那一次只不过是跌了 11%， 跌幅不算惊人，但是却令到大家产生一个崩溃的印象。主要是因为楼市下跌之后长期徘徊在谷底数年，一直到90年中才开始慢慢出现起色。对楼市持负面看法的人担心利率高企，认为今年内央行减息的机会不大，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，正当很多人开始忧虑今次楼市调整会否是90年代翻版之际，加拿大的楼市竟然出现回升迹象。整体平均二手楼价已经从1月最低点连续升了3个月，累积升幅达到 5%。 更加重要的是， 这个现象并不是单单集中在某几个城市，而是普遍出现于加拿大不同省份的城市。只有五个城镇的楼价在过去三个月仍然下跌，包括卑斯省的 Victoria、 沙省的 Regina、 安省的 Bancroft 和 Tillsonburg， 以及纽芬兰省的 St. John's。 其余39个城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迹象。回升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不少评论认为，过去一年有超过100万新移民涌入加拿大，所以形成了所谓刚性的居住需求，令到楼市反弹。当然移民是一个基本要素，但是过去三个月升势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，当中包括很多不是太知名也不是移民热点的小城镇也都出现回升。从经济角度来看，价值的升降是由供和求决定，很多楼市分析都集中讨论需求，例如有多少移民，又或者加息增加了按揭的负担，而往往忽略了供应。由于楼市在过去一年急跌，很多不急于求售的业主都决定等一等，看清楚的情况再作决定，结果在市场上面放售的二手楼盘大幅减少。从 CREA 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，现今市面上二手楼盘的数量是接近最近20年的低点，销售和新推出二手盘的数量比例不断攀升至 70%， 远高于平均值 55%。 比例越高代表供应越短缺，所以回升并不是单单来自需求，而是由供应严重减少导致。加拿大楼市是否已经过了寒冬期？会否出现 V 型反弹？实在很难以短短三个月的数据去断定。而笔者并没有水晶球，不敢轻言预测后市的起跌。若然从宏观的角度作分析，跌势似乎稍为喘定。在供应严重短缺的情况之下，再出现新一波好像去年一样的急跌机会不大，除非是一些突发情况，例如经济出现严重衰退，又或者央行突然再大幅加息。居住的需求其实一直都存在，特别是每一年都有大量移民来到加拿大，后市关键在于供应几时开始会恢复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3年6月号，题目是《加拿大楼价暴跌后开始回升》，撰文的是袁国雄，我是庄思珍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